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启示录第二章，今天我们要从12节读起。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现在我们来到第三个教会，就是在别加摩的教会。别加摩在士美拿的北边，是七个教会中地形位置最北的，离爱琴海只有16英里。别加摩城是当时罗马帝国在亚洲的政治中心，城里面有许多祭拜希腊神祇的寺庙。最特别的是，他们也把当时的罗马皇帝凯撒当作神来祭拜。在别加摩城里就有三座祭拜凯撒的庙，他们还强迫城里的居民祭拜凯撒，并且宣告凯撒是主。而这个城的总督有权处决那些不愿意拜凯撒为神的基督徒。这个城除了是政治中心之外，也是当时在小亚细亚的一个文化中心，和在希腊境内的雅典可以比美。别加摩城里面有个图书馆，是古代第二大的图书馆，也是当时的将军 Mark Anthony 给 Cleopatra 的结婚礼物。别加摩这个词的希腊意思有两个，一个是结婚或联合，另外一个就是 High Tower 高塔，说出这个教会是与世界联合，甚至于成为了一个高塔。它的情形和士美拿教会正好相反，士美拿是一个纯洁的教会，是个受苦的教会，而别加摩呢，是个与世界联合的教会，得着各样的丰盛，以至于成为高塔。而对于这个教会的使者，基督就称他自己是那有两刃利剑的。在一章16节对于基督的描述，那里说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这一个描述是为着别加摩教会的。他口中出来那两刃的利剑，就是希伯来书4章12节所说的话，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人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当基督要对这教会的使者说话，他的话像那两刃的利剑，能够刺入，能够破开，能够做分别的工作，能够去除那些不讨神喜悦的。接着13节，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这一节是基督对这个教会的称赞，称赞这个教会在一些艰难的情况下还能够坚守主的名，能够不弃绝主的道。主的名说出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位和他的工作，没有弃绝主的道，这个道的英文是 faith， 也可以说没有弃绝主的信仰。那什么是这个道呢？就是在犹大书3节那里所说的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就是关乎我们得救的真理。这个教会还没有弃绝，一个教会与世界联合了，能够坚守主的名，能够不弃绝主的道，就是他值得被称赞的地方。因为基督说，我知道你的居所，教会是神的居所，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本来是神可以安家的地方，是圣徒们可以自由来敬拜神的地方。现在神的居所呢，居然有撒旦座位之处。教会经常被比喻是一条船行走在海上，一个与世界结合的教会，就是让海水不断地进入了船上，迟早有一天这个船要沉。别加摩的教会居然已经有撒旦座位的地方，这个撒旦的座位指的应该是别加摩城里有一个敬拜希腊众神之王的宙斯的神庙，里面有一个宙斯的座位。 这宙斯的座位被雕刻的美轮美奂，是用非常高贵的大理石雕成的。后来被考古学家发现之后，运往了柏林。在柏林有一个别加摩的博物馆，里面就有别加摩的祭坛，就是约翰在这里所指的撒旦座位之处。很特别的是，柏林的别加摩博物馆是在1930正式设立，并且向大众开放。就在几年之后，柏林产生了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是最残忍的独裁者希特勒，也说出撒旦的座位对人类带来毁灭性的影响。约翰说，就是在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的时候。安提帕是这七封书信里面唯一指名道姓的殉道者，他到底是谁并没有非常精确的考据。传说约翰设立在别加摩教会中间的长老之一，因为他拒绝拜凯撒为神，被当时的总督处决。处决的方法非常的残忍，把他放在铜锅中，外面生火慢慢烤死。虽然安提帕殉道了，但是在别加摩教会当中仍然有人坚守主的名，没有弃绝主的道，仍然维持着纯洁的信仰，这是基督对这个教会的称赞。14节，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接着那有两刃利剑的就来责备这个教会，说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记得在以弗所教会，主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到了别加摩就已经发展成几件事了。也说出教会一旦失去那起初的爱，就会继续走下坡路。一件事受责备，到现在有几件事要受责备。主责备的第一件事就是他们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巴兰的教训我们应该不陌生了，在犹大书11节那里是说，为着利益往巴兰的错谬里急奔。彼得后书2章15节16节就更清楚，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为了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说出这个为了利益忘记了神给他的托付，他甚至于连驴都不如。巴兰曾经把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结果以色列人就吃了祭偶像之物，并且行了奸淫的事。在一个与世界联合的教会，其中的传道人受不住利益的诱惑，以至于把外邦的偶像带到教会里面来。约翰当时或者是希腊的神子，或者是罗马的凯撒，今天呢，这偶像就变成抽象的，财富、权势、政治利益、名声等等，这些事带进来，最终产生就是奸淫。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章2节说，我曾把你们，就是这个教会，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如果世界掺杂进来了，偶像掺杂进来了，教会向着基督就不纯洁了，最后犯的罪就是奸淫的罪。这也就是为什么雅各在雅各书4章4节这么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主对别加摩教会第一个责备，他们当中有了巴兰的教训，以至于他们向着基督不再贞洁，开始吃偶像之物，行奸淫之事。接着15节，你们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第二个责备就是那边有尼哥拉党的教训。在以弗所教会在2章6节那里讲到，教会中有一些尼哥拉党人的行为，当教会失去了起初的爱心，继续走下坡路，这些尼哥拉党的行为就发展成为尼哥拉党的教训。尼哥拉这个字的意思 都是征服众民或在众民之上，他们在人和神中间产生了一个居间的阶级。这些居间的阶级要教会中的圣徒听他们的话。本来一个服侍教会的人是要把人服侍到神面前去的，现在他们做主了，辖管了这些神的儿女。不仅如此，他们还产生了一些教训，形成了一些系统，系统化的把人从神面前而掳走。讲过了责备的话之后，接着就是基督对这个教会的警告，16节，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二版翻成你当悔改，其实原文没有你这个字，它完全就是用命令式的 repent， 就是悔改。这个教会因为与世界联合的结果，教会当中产生了巴兰的教训，也产生了尼格拉党的教训，让人不再能够单纯的来到神面前，单纯的读神的话，单纯的来跟随神。因此基督吩咐这教会的使者要告诉教会中的圣徒们要悔改，如果不悔改，我就快临到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要注意，耶稣讲的是我快临到你那里，是使者所在的地方，就是教会里面众圣徒的聚集。然后呢，要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他们就是那些服从了巴兰教训的圣徒和那些服从了尼格拉党教训的圣徒。对于这个教会，基督描述自己是那有两刃利剑的，他进来做分别的工作，如果还不悔改的话，基督口中的剑就要来攻击他们，这是非常严肃的警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里面都有内住的圣灵，因此当我们聚会一起唱诗赞美，一起听主的话，一方面我们感恩领受神为我们预备一切的恩典，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警醒，要会分辨，要知道一个与世界联合的教会里面会有巴兰的教训，也会有尼格拉党的教训，这些都是不合神心意的，我们要会分辨，要会拒绝，否则就会被基督口中的剑击杀。要学会分辨，一定要自己也能够认识神的话，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天愿意带圣徒亲自来读主的话，让你的生命慢慢的成长，对神的话认识越来越清楚，很自然你就会产生分辨的能力。这不仅是为着我们个人的属灵福祉，也是为着整个教会属灵的福祉。接着17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虽然这封信是写给别加摩教会的，但也是为着众教会的，也就是我们今天读经的时候，圣灵也就借着这些经文再一次向我们说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接着，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念认识。首先我们要认识，这封信和前面两封一样，是宣告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接着才是呼召得胜者和应许得胜者的赏赐。因此这个呼召是向众教会的圣徒发出的，也就是今天不管你在哪里聚会，这个得胜者的呼召都适用在你身上。与别加摩教会而言，什么是得胜呢？就是那些能够坚守主名，能够遵行主道的人。他们不服从巴兰的教训，也不服从尼格拉党的教训。虽然教会外面的环境或许不健康，或许有世界的掺杂，但我们要听圣灵向我们所发出的呼召，我们要兴起成为在教会中的得胜者。对于得胜者的赏赐两样，第一样是主必将隐藏的玛拿赐给他。玛拿第一次出现是在出埃及记16章，摩西带着200万会众在旷野里面，当他们在那边发怨言没有东西吃的时候，神就从天上 赐下玛拿，借着摩西教导百姓拾取玛拿的方法，这玛拿就在旷野养活了以色列人40年。那到了新约，什么是玛拿呢？在约翰福音6章48节到51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了这粮就必永远活着。原来旧约的玛拿是个预表，到了耶稣基督来了，他是那太初就有的道，他向我们所说的话就是我们属灵的粮食，就是我们的玛拿。旷野的玛拿是以色列人公开的食物，就像今天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手中都有一本圣经，可以取用主的话，是我们公开的属灵粮食。但在这里得胜者得到的应许，他能够吃隐藏的玛拿。那什么是隐藏的玛拿呢？我们要回到出埃及记16章32节到34节的地方，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要将一满俄美尔玛拿留到世世代代，使后人可以看见我们当日将你们领出埃及地，在旷野所给你们吃的食物。摩西对亚伦说，你拿一个罐子盛一满俄美尔玛拿，存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亚伦就怎么行，把玛拿放在法柜前存留。原来摩西吩咐以色列百姓取了玛拿之后，用一个金罐把它存起来，又把这金罐的玛拿放在约柜里。摩西又照着神在山上指示的样式建造了会幕，把这存在金罐里面的玛拿放在约柜里，又摆在会幕的至圣所。所以你要吃隐藏的玛拿，必须来到会幕，就是今天的教会，要经过铜祭坛，要奉献你自己，你要经过洗濯盆，要被洗净，然后你要进入圣所。在圣所里面有陈设饼的桌子，神的话成为你公开的食物，还有金灯台，你要让圣灵在你身上制作。再往前会有金香坛，借着祷告明白神的旨意之后，你才进入至圣所。在那里有约柜，约柜上面有表神荣耀的基路伯，表基督救赎的施恩座。约柜里面有盛玛拿的金罐，那里你要享受神特别为你预备的隐藏的玛拿，这是神为你预备非常特别的一份，只有生命成熟老练的人才能够享受，才能够认识神话语非常特别的价值。仅如此，还要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人以外，没有人能够认识。我们要知道，当初亚当是神用地上的人泥土造成的，因此人本来就是属土的。但是当人享受了神的话，吃了公开的玛拿，我们这个人的生命自然就会产生变化。我们要从泥土慢慢变成石头，就好像彼得第一次被带到耶稣基督面前，耶稣对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的名字从西门改成彼得，而彼得就是石头。石头是神家建造的材料，活出每一个基督徒慢慢被神的话组成，我们这个人就产生了变化，就成为石头。不仅成为石头，还要成为白石，白色说出他像神的纯洁。这白石上呢，要写着新的名字，像彼得有了新的名字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在被变化的过程当中，神都要赋予我们一个新的名字。这名字呢，是别人不能认识的，这是我们和主之间的秘密。就像你吃隐藏的玛拿一样，有一份是特别从神来的，成为你的名字，写在这一块白石上。而这一块白石呢，又成为教会建造的材料，也就是彼得在彼得前书2章5节所说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都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别加摩这个教会外面的情形是与世界联合的，是不健康的，但是从这样背景中呼召出来的得胜者是非常特别的。我们能够享受隐藏的玛拿，能够得着白石，而石头上刻着他们的姓名。而别加摩教会历史的应验，就是从主后313年一直到主后590年。前面我们看到，从主后100年到313年是美拿教会的时期，是基督徒遭受大逼迫的时候，殉道者非常的多，但殉道者越多，教会越纯洁，教会越纯洁，主的道就越兴旺。因此当时罗马的凯撒甚至于惊叹，为什么基督徒越杀越多。不在这样的背景下，撒旦改变了他对教会的攻击，从逼迫变成联合，当然这也是主所许可的。改变发生在康斯坦丁当凯撒的时候，有一次他做梦看见了十字架，还有人告诉他十字架就是基督的记号，也就是得胜的记号，就命令他的士兵的盾牌上都画上十字架的标记。后来他果然打了胜仗，就奉基督教为国教，且在主后313年颁布了米兰谕令，允许宗教的自由。不但如此，更鼓励人信教，凡是入教的就赏白衣两件，几两银子。结果教会就慢慢与政治结合了。当教会受逼迫的时候，历来教会的都是真正相信的基督徒。现在罗马的皇帝成为基督徒了，并且鼓励大家成为基督徒，结果虽然是康斯坦丁的好心，就为教会带进一大堆不信的人，为信基督教成为当时的潮流。对教会产生的迫害远比四美拉时期更甚。另外一方面，教会的门是大大的敞开了，在这一段时间产生了许多正统的神学家，包括 Augustine、 Jeremy 等等，他们都是坚守主名、遵行主道的人。因为这些人的出现，会有在主后325年制定了尼西亚信经 Nicaea Creed， 并且在主后397年确立了新约的正典。别加摩时期一直持续到主后590年，那时候有一个修士大贵格利 Gregory the Great， 他正式任了教皇，开启了另外一个时期。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今天他也向众教会呼召圣徒能够坚守主的名，要能够遵行主的道。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再一次向我们的心来说话，教会是你的居所，不应该有撒旦的座位。赐给我属灵的辨识，能够分辨巴兰的教训，也能够分辨尼格拉党的教训，用你的话语来洁净我所在教会的教会生活，让清心爱主的圣徒们能够一起享受你话语的供应，一起成为活石来建造你的居所。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